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93篇第一节开始，耶和华作王，他以威严为衣穿上，耶和华以能力为衣，以能力束腰，世界就坚定不得摇。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，你从亘古就有。耶和华，大水扬起，大水发生，波浪澎湃。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，胜过诸水的响声，洋海的大浪。耶和华，你的法度最的确，你的殿永远称为圣，是合一的。好，这篇诗篇我就一口气把它读完哈。它好像也是用自然的描述来讲，人文界或者灵界对上帝的抗议和这种抗议的无效哈。当神作王的时候，他有极大的能力。当神作王，神是永远作王。神作王的时候，好像就是用自然的描述，好像一个人作王。然后，如果有一些风雨动摇，那人间的王不能做这个事，做任何平息风雨的事。可是这例子很多啊，包括波斯王，应该就是亚哈随鲁王，他在去征服希腊的时候，圣经没有记载。那么他搭的那座桥被海浪冲垮了，就是他把搭桥的工程师都杀掉了，然后命令他的部下拿鞭子鞭打那个大海，好像300下，那是笑死人，对吧？就是一个小孩子的君王一样，就拿鞭子打海水，就是这很好笑。那英国有个国王比亚哈随鲁要合理多了，就是人家一天到晚捧他，说他多伟大多伟大，比谁都伟大。他有一次就在把一张宝座搬在那个海边，然后他就下命令海浪不可以上来。那当海浪还是继续上来，那陛下那个他底下人都说都吓得不敢讲话。然后他就说，你看我不是全能的，我没有什么能力，我吩咐海不要上来他都不能上来。就是人间我们大概都知道，再有权力的人对大自然的力量是不大能够约束，他可以命令千军万马怎么样。可是我们的上帝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这个世界在他的手里，要安定就安定，要动乱就动乱。但这里主要表达的他是安定的，可能特别讲水了，因为我们多次讲过，旧约的时候人是常常把海形容成对上帝的一种，就是大水哈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其实新约几乎也是这样，就是海水，海好像是一个抵挡上帝的力量。可能啊，学者也会这样讲，就是山是上帝使用的力量，就我向山举目嘛，你没有看到向海举目。海是，我想这是从人的观点来看，就是好像海水比较难控制。不过就是即使在这种情形下，基督徒还是需要记得，包括诗篇在这里讲的，那么大海不管怎么海浪澎湃，都是被上帝所管束的，就是都是上帝要他起就起，要他平就平。有名的新约旧约两个例子，旧约是过红海，神要海分开就分开，那么神要怎么样对那个海就怎么对那个海。新约的是耶稣平静风和海，就是海在上帝的控制之下，即使海是有的时候用来形容是抵挡上帝的力量哈。所以可能第三节要表现的就是这个，大水扬起，大水发生，波浪澎湃。然后第四节讲他的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，就 可能了，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是对的，就是那个海水好像是一股抵挡上帝的力量，不管这是指着埃及或者巴比伦或者悖逆的人抵挡，在抵挡的时候呢，耶和华的宝座仍然在坐着，就不被动摇。这些你把它想成以色列人过红海，或者是或者是耶稣平静风和海哈，当然都是我觉得是对的。不过我们真要求圣灵，我每次都是希望这样，圣灵帮助我们这些话呢，能在我们很慌乱的时候，或者很不一定很慌乱，或者很彷徨的时候，或者很沮丧、很无力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像这样的句子，能够安慰我们，能够鼓励我们。各位，这种就太多了哈！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自己、我们家庭、工作，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。昨天好像祷告会有一位姐妹是第一次来，我没时间跟她打招呼，她下午有来一下哈。她就说，她好像是上个礼拜天新来的，就这个礼拜天新来的。然后她的姐姐好像5月是得了肺腺癌，然后不久就过世，她从美国来陪她姐姐。她姐姐听到她有肺腺癌之后，据她姐夫说，她姐姐已经快要被吓死了，甚至她说她姐姐死应该不是死于肺腺癌，应该就是出于恐惧，就人被吓成这个样子啊，就是，当然我自己觉得非常的难过了，这个姐姐是曾经是基督徒，那么在她回来的时候，她妹妹每次一提到耶稣，她姐姐就说不要提，我吓死。然后她说她得罪上帝，她信耶稣这么久，根本都不去聚会，不像一个基督徒。她在上帝的震怒之下，所以她不敢。虽然教会好几次，不是我们教会，她姐姐睡不着觉，有人去为她祷告，她姐姐才睡着。她姐姐都知道这些事，但是她不要人提耶稣。所以这个妹妹觉得姐姐是被鬼附或什么，这些我都不知道，但我就是因为昨天听到这个事情，就我们很需要知道啊，这又是路德提出来的，你要知道你不在一个愤怒的上帝的手下，你在一个慈爱的上帝的手下，你要不在愤怒的上帝手下，你必须非常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伟大的工作，他成为我们的挽回祭。就是旧约里面当然有讲到说海都分开了，新约里当然有讲到说风浪都平静了，我们有唱这一些诗歌，主今天风和海仍然听主的话。今天对很多信徒来讲，可能癌症很可怕，地震很可怕，就是刚才十分钟之前那个声音，我们也真是被吓到了，是很可怕，或者这个世界上下让我们害怕我们不能控制的东西的确很多啊，但是的确最可怕的是你如果在上帝的震怒之下，如果你认识上帝的慈爱怜悯救恩，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常常了解而且能够传讲的话，就是希望各位我们都能够阿们这句话，就是死亡也好，风浪也好，失业也好，婚姻的艰难也好，或者是就这些东西，我们都能够还是有平安。各位，就是从旧约到新约，我们看到太多的教会还有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但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的慈爱，上帝是恩待我们的。那我以前也常常引那个，应该是利未记26章很长一段经文，里面有一句话也是，就是一个远离上帝人，风吹树叶的声音会叫他吓死，差不多是这一句话，就等于是有恐慌症，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位姐妹她的姐姐，我说最后医学鉴定死因是什么，他不是癌症，是什么中风还是什么，但他觉得他姐姐是吓死的。好，我们 我们需要知道神保守我们。但是第五节有一句话，也很奇妙哈，就是神的伟大和任何东西，包括魔鬼、地狱、罪恶，不能动摇神的伟大。当然，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可是他在第五节里讲的是当然没有反对耶稣基督救恩，整个圣经不会，他讲到的是你的法度最的确。这个也是一个旧的翻译，我不知道英文是什么，最的确应该是最确定、最真实，而且最可能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翻阿门，最稳当哈。这可能也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一直都没有的，包括现在，这个也是又扯到政治了，就是我不知道马王之争现在是怎么样的哈，就是我们中国人啦，这个文化里面对于法律的至高无上大概没什么观念的，从马总统应该是有了啊，从小老百姓到大官，好像法律常常就是给我们，我们就怎么样去钻它，觉得它很不方便，它的神圣可贵好像中国文化里面比较没有。我们的法家也是，就是法律是一种限制人的一个工具，并不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整个国家不是被限制而已，而是走正轨要遵循的东西，上至君王，下至贩夫走卒都是一样。你的法度，那个我们必须知道耶和华的法度的确定，耶和华法度就是他的旨意，这是确定的。这使我们在罪恶的世界看到整个世界的乱象，或者说人间的或者自然界的乱象，我们知道有上帝的 law。 好，那麻烦的就是我们今天不会去讲它了，麻烦就是这个伟大的稳定的正义的法，对我们罪人来讲的确是叫我们最害怕的。那我们又需要知道上帝在完全没有违背律法的情形下，让我们这些犯了法的人得到拯救。最近在跟姐妹会查那个妇女查经查希伯来书，就在讨论这个。这也是保罗讲的，这也是耶稣讲的，人子来没有废掉律法，是成全。保罗说我们没有因信废掉律法，反而是坚固了律法。这好像现在很多人都是用把法慢慢废掉或者宽松化来解决问题，那只会引起更多问题。那我们在相信神的慈爱和拯救的时候，我们也同时知道上帝伟大的公义的法律是没有废掉的，是稳固的。那这个我们也希望我们在从对我们最小的小朋友、对长辈、对基督徒、非基督徒，我们也都能记得这话。雅各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，法律叫人得自由，上帝的法叫人得自由，而不是叫我们很害怕啊，觉得很恐怖。好，下面我们看94篇。就我看我们中文的这些翻译啊，我都必须提醒自己一下，我们现在和合本的翻译是没有翻成诗体，是可以说是散文体了。那可能很多人抱怨，但我也不知道把它翻成诗体，就诗可不可能翻译啊，希伯来文的诗翻成中文会不会一定是词不达意了。他这里面很多好像在讲故事一样啊。第94篇第1节，耶和华你是深渊的神，深渊的神啊，求你发出光来。这个发出光来其实就是深渊的意思，就是光。约翰福音约翰特别有讲，光是指着真理，甚至有的时候是法律、正义，有的时候光是指着爱，生命、温暖啊。这里这个发出光来，就是好像说这个世界一片漆黑，是非颠倒，请你 发出光来，这个是求神替他伸冤的事情。后面有讲到恶人啊，作孽的人啊，他们强压你的百姓啊，第五节杀死寡妇和寄居的，又杀害孤儿啊，就是求神来审判。好，各位，这里耶和华的伸冤，跟我们刚刚看到的耶和华把他的律法稳定的显出来，使那些恶劣分子，就是霸凌别人的人，这里比霸凌要严重多了，受到制裁，使那软弱的小民呢得到帮助。好，这我们很感谢主。那但是有两点，我们又在用这些经文的时候要小心。第一个，如果求神伸冤啊，圣经也有讲，新约旧约的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神会替人伸冤，就是他有了委屈。万一我们不是被霸凌的小可怜小民，我们是霸凌别人的，怎么办呢？你说我没有，我从来都不欺负人的。我们当中，尤其是我们当中姐妹哈，羡慕是吧哈，姐妹都不会霸凌人的，只有我们弟兄才会霸凌人，姐妹都被我们霸凌。可是万一我们是霸凌别人的呢？那整个圣经讲的又是这一点，我们是霸凌上帝的罪人。各位不要忘记这句话，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没有把他当得的荣耀给他，没有把他当得的敬畏给他。我们当我们在没有把人当得的，包括政府当得的尊敬，这是罗马书十三章讲的，还有罗马书十三章保罗继续讲，路德和加文都喜欢这样讲，你没有爱人，你没有把人当得的爱给他，你就亏缺了，不只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不只是欠了国家的税。他说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这一切都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。所以你爱人不够也是亏缺了他。就是不可杀人，照保罗的解释，不是不杀人，你没有把他需要的东西给他，你就犯了这条律法。各位，那是很强烈的一个解释哈，就是上帝的律法要求的不只是不做一些恶事，还要把这该做的做出来。所以各位姐妹，如果我们今天忘记对你说一句啊，你今天很好看，就欠了你，就是犯了杀人的罪啊。对不起，这讲的重了一点哈。好，如果我们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，上帝伸冤，我们好可怜，我们是孤儿寡妇，好求主伸冤。但万一发现他要惩治的恶人是我们呢？所以这个经文你要赶快想到上帝的救恩啊，或者是福音的部分。另外这段经文，伸冤的神，就是我们好可怜，我们在求主伸冤。那可能这是在讲以色列人被其他的人欺负，那也可能你看在那是第五节哈，第六节也可能就是为社会上的弱势呼喊，他们杀死寡妇寄居的，杀害孤儿。我们有想到拿伯的葡萄园，在以利亚以利沙的生活里面都有寡妇可怜的地方。哎呀，但是这一节经文我又不能不马上想到，是不是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穷寡妇，她不是呼求吗？她不是喊冤吗？不是耶稣说上帝好像忍了多时不替她伸冤吗？就是我们求神伸冤，那么可是有的时候神的确是好像在那里忍耐等候，就我们也要忍耐等候。各位，这些问题其实我觉得千千万万每一个问题到最后都回到这些，就是上帝话语的真实，耶稣拯救的真实和跟现实的冲突。那我们需要继续呼求，有信心的呼求，我们继续 求神挺身而立，使骄傲的人受应得的报应。就是我们希望律法的实现，但我们又知道律法的实现，我们自己也是被审判的人。啊，但那个部分我们就先不去谈了，我们就谈到说恶人在夸胜，然后这些经文都是要到几时呢？你可以把这句话扩大到很多层面，要到什么地步呢？不是时间而已，程度、量和值，然后这些人都在那里说话哈。也这需要提醒的。第四节最后一句话，这些作孽的人是自己夸张，就都很自我中心了。就有的时候我看报纸上，这个标题是谁了？我想到就是洪家的案子，很多时候受害的人会把自己的可怜扩大一万倍，我觉得那还是罪恶。就甚至你好像有个机会来发一下脾气，然后就把它扩大很多。有的时候夫妻吵架也是这样，就他的确有理，但他把那个理就得理不饶人。各位，那些就不是只有在这里，很多地方也是，一切作孽人都自己夸张。我们有的时候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也是嘛，就是两造之间都有理，但他都只讲自己那边理。好，不过我们也不去细看这些了。第五节、第六节，第五节是神的百姓，那就是教会了；第六节就是弱势团体。那第七节继续再讲，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，雅各的神必不思念。这讲的也是讲到人的痛处了哈。耶和华是立约的神，雅各的神当然就是耶和华，但是我们一想到雅各的神，你总是他这样用，总是恐怕提到雅各。雅各的神不思念哈，各位你再想一想，用这个话的时候，你觉得这句话还真有点，不好解释了。因为雅各的神就是好像等于说，雅各在受苦的时候、受委屈的时候，雅各的神好像都没有来替他帮忙，就是我们自然这样想。可是你再想到神对雅各的事情的时候，你的结论可能刚好相反。各位，我们在想雅各和以扫的事情时候，尤其想到罗马书说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，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你觉得刚好相反，神对雅各实在是太偏心了。那你看在创世纪里面的一些事情，当雅各欺哄，雅各被拣选，以扫哭泣的时候，我们还常常真是觉得神对雅各是很偏心的。啊，就是这些经文我们在这里也不去解释，就是雅各的神哈，的确是在强调一件事，神是拣选我们的，怜悯我们的。但那个我们现在不要讲到跟以扫的关系啊，我们讲到的是我们需要有个态度，那个态度是，哎呀主啊，你实在太恩待我了，我对你所呼求的不应该是主你怎么对我这么坏，而是哦主啊你对我太好了，我不配啊。就拣选的教义需要有这样一个反应。雅各的神不思念，当然也就包括我们平常比较多想到，就是我们求了半天神怎么都没有带领我们。第五节讲到他们强压你的百姓，我说可能是非利士人啊，或者是这些外邦人、迦南人呐、巴比伦人，但你看第五节的第八节的民间的畜类人，你们愚顽人到几时才有智慧呢？这非常可能是当时以色列的执政掌权者，包括亚哈啊，各位，包括大卫，包括所罗门。不要忘记大卫对乌利亚的态度比这还更可怕，也不要忘记所罗门对百姓也跟法老对百姓差不多，就也是有很多的苦功哈。好，我们看这些经文，我们就不管想到多少了，因为我讲的 太复杂了哈，我们想简单一点，就是我们是常常要向神呼求的神百姓。我们不管是有委屈了，有罪恶了，我们就向神呼求，求赦免，求给力量，求恩待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赐下你的安慰和鼓励，也赐下你的责备和安慰。主，我们需要被鼓励，我们需要被安慰，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被责备，好叫我们是能够有盼望有力量的。我们感谢主，你的教会真是蒙恩，你的儿女是蒙恩，我们求主继续的恩待我们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